大家好，这次课程的名字叫要做好大数据，学什么技术？啊，这个标题有一定的歧义啊，就是身边的朋友也有提，但是呢，其实这就是想要表达的含义。抛出一个问题，大家看看自己会朝哪个方向去理解啊，这个启发性的一些点也很重要。那么今天我们会从三个子问题来讨论这个大标题。就是我先明确一下，就是这个课程的适用范围。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要做好大数据，学什么技术？表面上来看，它适用于我们这个方向的从业者以及想要进入大数据方向的从业者。这个是表面的感受，但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对于企业也同样适用。就是因为企业的发展到现在呢，在中国这边啊，主流的这种数据团队有很多已经超过10年了，各方面都有一些变化。那么从企业角度再来建立这个团队的时候，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们这节课，录制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借鉴一下。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小问题就是，大数据方向的技术的一些特性，以及这些技术的一些瓶颈。就是说，表面上看有些技术很好，提升了我们的能力，但是同时也可能代表着我们在一个阶段出现了天花板。那么第二个问题主要是我们会把技术概念进行延伸，来拓展一下大家的思路。第三个就是会给出一些这个方向能够，四两拨千斤的一些建议，就是有一定的取巧的一些策略，可以用比较小的代价做出比较好的成果。那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大数据方向的技术特性，以及带来的问题。那么我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企业主以及这个方向转型的这个同学，大家都会说，我们想要构建大数据平台，想要从战略上来支撑整个公司的，就是从传统行业到互联网的一些转型，就是我们应该用哪些大数据的技术，应该怎么布局、怎么规划，我们应该怎么选型，用什么样的技术栈，这是考虑的最多的问题。作为这个方向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我应该学哪一种技术更容易找到工作机会，更能够长久的发展，能够得到比较高的收入，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啊。那么技术的特性的话，就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讨论一下。就第一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一直会延续到后面，可能一个比较长的阶段，也许5到10年都会有这个特性存在。那就是说，大数据这个方向的技术栈太杂了，就是说大家从主流上主要的流派上去分的话，会有传统的商业智能方向，比如说一般人讲的数仓数据分析报表各种朝这个传统数仓方向靠的都可以比较多一点。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开源生态的，这些解决方案，比如说基于 Hadoop 的各种生态方案，里面有很多开源很优秀的产品。那么基于这些产品，做一些运维工作，配合少量的开发工作，也能够把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做得很不错，能够取得一些成果，就是很多很多东西其实不需要我们自己每个功能每一行代码去写，我们可以借力。那么，这是技术方向的两个大的流派。那么到细节来说的话，我觉得对这个方向有一定了解的人，略微的去翻一下，比如说主流的这些岗位的一些，招聘的一些职责要求或者说圈内人日常讨论的分享的一些问题，就大概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方向涉及的技术太杂了，就是随便一个数据工程师岗位，比如说从开发语言上，比如说像 Python Java Scala 各种语言都会有要求，同时会要求一些，偏算法的一些东西，同时要求一些产品其他的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和其他的 技术工种还是有明显的差异。比如说一般的程序员的角色，前端还是服务端，指定某一种语言基本上就够了啊，就是熟悉某一种框架。但是大数据方向的工程师的话，要求就会要掌握好多产品、好多语言、好多综合能力，要有项目经验，这有很多那个要求，也会有明显的不合理现象，大家看着也就有一些方面就笑笑过了。就是因为这个方向发展没有那么长时间，像开源生态比较稳定，可能也就五年左右吧。那个在早的时候有很多开源这个生态的产品其实远远没有达到企业应用的一个程度。那么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岗位的招聘，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其实是不太了解这个方向的背景，可能说比如说从网上找了一份简历直接抄过去略微改改就结束了，这个都很正常，并且每个人的理解有些模糊的定义都会有一些区别，这个纯粹做参考一下就行了。那么技术这个特性，主要是杂啊，综合要求会比较高。那么这个特性会带来一些问题啊，这方面的问题呢，我觉得企业方和这个方向的一些求职者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因为技术栈一旦杂，对员工的要求高，那么这个项目将来的成本就会高。那比如说我们如果团队一个10人的团队，如果5个数据工程师每个工程师用的技术栈都不一样，那导致的问题那就很直接，一个人休假他的工作就没有人接手，一个人离职他的工作就没有人交接。那么两个人在做一些工作配合的时候，相互之间无法辅助，比如说相互帮一把，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啊，都会有一些制约。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栈的选型其实是不太好的。那么还有一层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方向的从业者来说，我们可能花2年、3年把一门技术掌握得很精通，用得很熟练，在项目中积累了成功的项目经验。但是当我们求职啊，或者说这个部门有一些技术栈的转型变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以前用的东西很可能新的规划啊，或者说新的工作机会不需要这个能力了。这个很常见，就是是这个方向比如说工程师级别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明明在前一家公司做的也挺好，在整个部门工作也做得挺好，但是新的机会总是有些地方达不到要求，这个太正常了。因为我们看那个岗位描述里面，大家随便列一下，可能会超过10种技能。那么你恰好选择了一种那个可能别人不太很看好的方向，或者说别人没掌握的一种技术栈的方向，那么你在求职的时候别人就不太会用你的这种能力，那可能就会错过一个挺好的平台、挺好的发展机会。那么所以我觉得技术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不能够绑得太深啊。这个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是我们可能在身在职场身不由己，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一个想要有一个良好的职业发展，就不能够太过于绑定在某一个技术栈上。那么万一这个技术栈将来变成非主流，不被将来你想去的公司采用，或者被现在的公司所淘汰，那个人的发展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可能就职都会很难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讨论第二个，就是技术的这个概念。围绕技术这个概念我们想延伸讨论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在项目的实施或者是圈内做交流的时候，大家都会讨论各种各样的技术比如说数据建模，尤其是做数仓的时候，大家会讨论各种各样的概念模型。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讨论到数据库的模型，也会讨论到数据仓库的模型，会做一些建模的工作。那么到数据平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一些设计、一些架构各种各样的技术的概念，就是非常多。就是尤其是一个团队聊下来，一个团队内部相互之间有很多技术点、一些概念，可能都不一定搞得很清楚。那我们就因为这个是顺着第一个问题啊，就是 对这个技术概念想再延展一下，就到底是什么样的技术，尤其是对大数据这个方向啊，就是我们认为可能技术不一定说你写什么代码，或者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开源的产品，我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这种技术把它转化成一种能力。比如说我们团队如果招一个人，他可能就是不会 SQL 不会 Python 什么的，我们也不会说就是直接拒绝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技术的概念进行了一些调整因为一个团队是有分工的，就是说如果说现有的团队其他人能解决比如说 SQL 问题，能解决 Python 的这种写一些脚本啊，或者是写一些问题，那就不需要每一个人掌握这个能力。那么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技能和以前的定位有点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分析师他掌握了一定的编程能力那么 SQL 啊这些能力都具备，那么就不用像以前一样我要招很多 ETL 工程师，那么相对来说对 ETL 工程师的要求可以低一点甚至说可以给他的工作职能做一些调整。所以其实在技术概念上，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不能把它定死，尤其是像我们工作时间长的看下来，它实际上一直在变化的。以前的分析师的定位和现在一定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分析师是不会要求开发能力、数据库能力这些知识点的这些技能的，但是现在大面积的分析师都会掌握这块的能力所以这种侧重点是在变化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也不需要说我一定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分析师一定要掌握什么技能，这个不是百分之百的，这个取决于你想去的那个公司它的要求。所以在你决定深入的去储备什么技术支持的时候，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你目标的那个公司的一个情况，他们的架构是怎么样的，分工是怎么样的，再来决定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想给出一些四两拨千斤的建议，就是有一点可以投机取巧就是用做那个工作量不太大但是成果比较明显的一些事儿这些事儿可能比较重要，但是不会耗费大家过多的精力。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现在各个企业做数据平台呢都绕不开一个，就是可视化嘛。那么如果是可视化这一块呢解决方案的话，比如说我们进团队，那有一些人比如说技术背景比较强的人的话，他会用什么方式，他会说做开发呀，比如说一个设计，一个前端，一个服务端就开始开发自己的报表页面，然后开发一些分析页面了那么这个背景是优势，同时呢也可能是个短板就是说我们平台什么是核心呢也许我们做一两年之后发现比如说这个报表并不会成为这个公司的核心能力，那我们前面投入比如说两年时间去研发这样的一个产品，一直迭代一直开发，但是不能建立一个核心的能力。那么换个角度去想，如果公司有预算能够采购一个报表产品，或者说我们自身从开源生态里面拿一个比较适合的报表产品去直接布上去，比如说一些运维能力做一些配置，可能就能输出这个成果了。那是不是的话，我们这两年的时间就可以用来想其他的问题，可以更多的关注公司的业务，更多的建立公司内的一些沟通，更多的做一些汇报我觉得可能比你一定说去开发两年的代码可能更合算一些，并且呢比如说我们的开发能力开发方法每个公司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这种积累的能力呢，其实它不是很能增值我们个人能力，有可能你开发的这个东西别人可能将来就不用了，这个很常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说我们积累了三年五年的一些能力，我们以前开发的产品开发的系统，最后发现开源的产品做的比我们还好可能分分钟就上线了比我们以前做的美观性能又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前面积累的这种能力就很难说给我们个人增加收入增加职业发展能力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需要考虑，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方向新的解决方案。如果开源生态有好的产品，如果圈内有好的方案，应该花一些时间保持交流沟通，听一听更加资深的人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怎么解决。如果是说真的要做产品的话，多从这个技术方向的角度去选中一个点去切，可能做一个更有共性。比如说你解决公司的需求是第一层，那么解决这个行业的需求就是第二层，那可能觉得解决所有行业的这个环节需求可能就是第三层。那么这从这个三层角度来说，那么做的东西将来是能够有延伸的这个价值啊，那个无论是对创业也好，对企业来也好，都是一个很核心的能力，不可取代的。那么从这种方式可能会好一点啊。今天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